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周末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唐奇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我想大家这段时间大概都留意到有关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病情。中国官方的报道说，刘晓波是在5月23号发现患上肝癌晚期，现在呢，他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正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接受治疗。
还要动手术吗？
不能动手术了，不能放疗，不能化疗。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哭诉刘晓波病情的声音。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呢，震惊了海内外。最新的消息是，全球有154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了公开信，要求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允许刘晓波和他病弱的妻子刘霞到美国治疗。那么刘晓波究竟能否获得死的自由？这么多年来，晓波先生对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做出过哪些重要贡献？他目前的境遇是否也显示了他想通过政治改革和平转型的理想已经日渐式微？中国社会民主自由的走向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这半小时的周末茶馆节目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来我们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正好在台北访问的旅美意见作家于杰先生，一位是在柏林访问的旅居英国的作家马健先生，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宁先生。欢迎您的收听。好，非常感谢三位来我们的周末茶馆做客。今天我们茶馆的话题呢很沉重，是关于罹患重病的刘晓波。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于杰先生，看到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在脸书上是用了惊闻这两个字表达您的悲痛和震惊。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您有多久没有跟刘霞联系了呢？您最后一次跟刘晓波交谈又是什么时候呢？
跟刘霞的联系大概中断了半年左右，跟刘晓波的这个联系应该是说在他那个2008年被捕之前一个多月，我们还有联系，还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之所以感到非常的惊讶，是因为在过去10年，就从1999年到2008年这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面，这段时间是他第三次出狱和第四次入狱之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相对自由的那段时间，然后我也跟他差不多处于一种很亲密的、朝夕相处的这种交往，所以据我的观察，他那个健康状况非常好，他可以说吃得下、睡得着，然后精力充沛，每天都写作数千字，还要处理很多的这些公共事务，坚持锻炼，有很多的体育活动。我记得那有一次我推荐他去一个外资的医院做这个身体检查，他后来那告诉我他的所有的指标都是那正常的，甚至有很多指标我比他年轻20岁左右，比起我的那指标还要好。所以他以一个健康的人被关进监狱9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肝癌的末期的这个患者，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监狱条件是那何等的恶劣，然后他在里面受到多大的这个痛苦。
好，谢谢于杰先生。下面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夏教授，在您看来，这一次北京当局让刘晓波出狱治疗，是出于人道的考量呢，还是像一些人道组织指出的，就是北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让一位全世界著名的反对派死在他们的监狱里？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夏教授。
根据刘晓波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经历了，那么还有另外了所有其他的政治犯，像王炳章啦，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政治犯呢，那么现在关押，那么中国对政治犯的所有的表现呢，我觉得根本就没办法用人道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任何的作为基本上提不到任何的人道，那么他只是呢就是从他的那个统治呢，他的权宜之计或者他的这个宣传和虚伪，那么从这种角度呢再出发。所以我觉得不管他对刘晓波做什么，包括还有对其他所有政治犯做什么，那么我觉得他有各种考量，那么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们权力的争斗，和在跟国际打交道过程中呢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方便还是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不认为呢他们有任何的那个人道的考量。
谢谢夏教授。下面我想请教一下在柏林的马健先生，我不知道您听到刘晓波罹患重病这个消息，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我看到您在脸书上说，您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文人们壮，文字狱壮了几千年，越壮还越结实。您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因言获罪这样流亡到国外，您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呀，我因为正好是在柏林嘛，所以我第一个感触是他跟奥西耶斯基的这个命运是完全又不一样。我说的奥西耶斯基就是他在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起码希特勒还会把他放回了家，起码还会让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人到他家里给他颁奖，这是我第一个非常难过的。就是我发现关于释放刘晓波还有那么多的政治犯，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我们会发现可以说是毫无用处。我们本来是比较信任的文明世界，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正在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指望刘晓波这个能够活着到西方世界，这是我们非常难过也非常悲哀的。
马健先生比较的悲观。下面我想请教一下于杰先生，我们知道刘晓波因言获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淋巴宪章，我想请教一下于杰，就是淋巴宪章到底是怎么样一份文件，您能不能跟我简单的说一下，就到底这个是怎样的触动了北京当局的神经呢？于杰先生。
对，我自己是亲身参与淋巴宪章的整个起草修改和讨论的过程。记得当时我跟小波，我们常常去那北京一个朋友开的一个餐馆里面讨论，就这个文本本身而言，我跟小波都认为这是一份非常温和的理性的文本，我们也没有料到这个文本会错读，那中共会那小波先生会那判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是集结了300多个那知识分子，第二个是这里面提出比如说未来中国的这个设想是这个联邦制，那据说这个胡锦涛看到这个联邦制以后他震怒。
好，谢谢于杰先生。下面我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就是刚才于杰也提到，就是淋巴宪章其实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份文本，那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刘晓波本身争议也是一直比较大，拥戴他的人当然很多，但是不少人对他有一些微词，尤其是他在2009年底在北京受审时所做的最后的辩词我没有敌人，引起了不少人的诟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刘晓波太温和了，我不知道您如何评价呢，夏教授。
对，作为刘晓波了，他当然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刘晓波他的那个主要的影响力了，那么来自于两大政治事件，一个是1989年的天安门的绝食和最后撤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淋巴宪章，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他在那个天安门的那个表现的话呢，具有更强烈的这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呢，到了淋巴宪章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具有更强烈的这种理性呢，那么温和妥协的这个色彩。但是呢，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呢，在过去的就是30年呢，基本上呢是越走越反动。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刘晓波是否是温和，或者是是否是激进。那么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刘晓波呢，用了各种方法，那么想去那个就是建设性的推动那个中国的历史进步。目前的情况呢，责任呢，我觉得不在于刘晓波的变化，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夏教授刚才讲到刘晓波先生的温和主张和今天中共的变化，那我想请教一下在柏林的马健先生，您的观察呢？因为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起码你们流亡到国外还保住了名字，刘晓波他在国内连名字都消灭了，您觉得刘晓波和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会不会像他的生命一样走向低潮呢？马健先生。
呀，我跟 你的观察应该是很像的，因为我们发现10多年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你会看到一个民族在精神上那种堕落的程度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他竟然能够在一个习近平的脸上看出一种所谓的领袖的魅力，直接就叫成习大大了。所以在这么一个如此堕落的民族里面，我们可以说当你坚持一种道德或者人道主义的时候，会显得这个非常孤独。那么刘晓波的处境就正好是代表了这么一种处境。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呼吁刘晓波的情况，其实刘晓波的后面还站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无论是记者或者说是维权律师或者说是作家，统统都没有逃出这个牢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个民族所承担的这种责任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反过头来讲，刘晓波 现在这个处境，我们到底有没有一种能力能够通过刘晓波的这件事情让中国人在这种人文精神上或者人道主义上能够有所清醒，我们还不抱以希望。7月5号习近平就会到柏林，然后会跟德国的政府会在那个柏林的动物园互相什么调换熊猫什么的，一个人将要死了，另一个人还在那里玩熊猫，这让我们都非常难过。所以到了那天我会去抗议的。
好，谢谢马军先生。我不知道于杰先生您的观察呢，因为我看到分析说是刘晓波的遭遇也显示了他想通过政治改革和平转型的理想其实是日渐渺茫，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于杰先生。
在我看来，就是小波先生在进入肝癌的晚期，谋害他的那凶手就是这个中共暴政。当然我不知道更加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刘霞向玉芳提出要求来查阅这几年以来他在这个狱中的身体检查的报告，每一次的这些医疗记录被这个狱方拒绝。直到现在，在这个治疗期间，现在他们给我传来的消息，就在这个最危急的这个时刻，万毒侠都不在这身边。所以是不是就是官方他们有意的来隐瞒这个病情，然后使他的这个病情发展到不能治疗，所以这也是一种慢性的隐蔽的这个谋杀。所以我想未来中国这个民主化以后，这些从监狱长到监狱里的医生一直到最高当局，那习近平这些负有自己责任的人都应该被送上转型正义的审判台接受这个法律的审判。另一方面我倒没有那么悲观，认为那刘晓波他所坚持的这个理想就失败了。因为我记得我当年跟刘晓波先生，包括还有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我们在一起讨论我们所从事的这个民主人权活动这个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的时候，晓波先生曾经说一段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就好像当年那些苏联的那些第一分子，他们反抗这个专制和集权，他们那个追求自由，他们并不一定要抱有希望说要自己能够这个看到自由到来，自己要去享用自由，就像圣经中所说的一样，就是说一粒种子它要落到这个地里面，使那以后它才能够又重新发芽，重新长出更多的这个麦子出来。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说小波先生尽管他有可能看不到中国民主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相信他的这种奋斗和努力这个精神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都会传递下去。
刚才于杰提到刘晓波先生的精神会传承下去，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刘晓波可以说是八九一代的代表之一，那在您看来他现在的境遇对你们同为八九一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首先呢我想了对刘晓波他的那个生命的选择了那么说两句话。因为他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呢，第一个文学这个博士呢，那么他作为一个就是有思想的而且是找到了灵魂的人，那么尤其看他的就是那些著作了，那么他基本上呢就是说有一种是为灵魂而活的这种选择。那么我觉得作为刘晓波呢，无论他的生命状况如何，无论他的就是未来的生命期限呢是长还是短，刘晓波呢已经呢是超越了常人呢，已经是有灵魂升华的人，那么他的那个感召力呢，那我觉得是永远是不会那个就是受到任何的影响也不会磨灭的。那么这里边就讲到就是八九的影响力和他的遗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代呢都是八九这一代的，那么我们都目睹了参与了也为八九的这个整个做出了那个牺牲和那个奉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奉献呢到底是为我们个人呢还是为整个中华民族。那么我想如果只是为我们个人的话呢，我们很多人的话呢那么是不会这样选择的。因为在八九这一代呢，那么其实是中国的那个民族的精英的一代。那么我们看到北大北京的大学，或者我们看到上海像我们复旦等等，那么大家这些选择和献身呢，那我觉得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算计和个人的前途而做的努力，那么相反的是想象呢就是在为整个国家为整个民族。那么现在呢我相信呢这种精神呢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存在，而且八九这一代人呢现在继续了那么在成长在成熟，而且他们呢已经成为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中坚力量了，也就是说50岁那么左右这一代人呢那么基本上都是八九这一代的。那所以我觉得目前作为中国那个来看呢，不可否认 那么中国的民主化呢，现在是处于低潮，而且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不可否认呢，全球的民主化呢也遭到了挫折。那么全球的民主呢，也受到了各种新旧专制主义的挑战。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呢，就说人类的主要的目标呢，还是为自由而活。那么我相信呢，就说当中国呢，就是在刚才像马健那个讲到的，中国人在失去灵魂呢，那么在这种肉体的生活中，结果发现越多的苦难，那么越多的丑恶，越多的堕落，越多的争斗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呢，就这种就是那个痛苦了，这种折磨了，这种无望了，那么最后呢，也会产生出一种力量了，那么变成一种最好的启蒙了，那么我觉得让一个民族呢进行某种那个集体的觉醒。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中国今天呢，当然有很多让人失望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呢，那个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信条，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找各种就是民主自由以外的各种的那个暂时的替代品，包括一些迷信呢，那么等等呢，也在抬头。那么这些东西就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一个中国人呢，对现状呢不是真正的满意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呢，在那个就是历史的长河中，我其实倒是有某种就是乐观呢。我觉得这一切的发生呢，那么都有它的一定的原因。那么每一个就是那个痛苦，每一个折磨呢，它都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我相信呢，这一切的东西呢，最后就会成全中国的民族和中国的自由。
马健先生，您的观察呢？您觉得从八九一代到今天，当代的中国民众他们对民主的态度和诉求和刘晓波一代有什么不同呢？
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从七七宪章到08宪章，它当然有一个传承。但是这个传承到了中国之后，你会发现它跟这个周围的民意的基础已经变了，也就是说它在知识分子里面或者在文人的圈子里边，它会产生一部分人的共鸣，但是跟大多数的老百姓它没有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就给了共产党一个把柄，就是我可以关押你，我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你消灭掉。所以在这种一个大背景下，中国人或者被这么多年的洗脑和控制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种，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看到这些年轻人 OK， 我也认识一些30岁的20多岁的朋友的孩子到这里来留学的，我也会观察他们。那么我想文化底蕴稍微深一点的孩子们，他们会思考，比如说这两天我会给他们传刘晓波的消息，他们会难过，还有的就觉得是看热闹，或者在问这一个人他其实是给这个国家添乱的。我们国家以后当然会走向民主，会走向自由，现在是一个过渡阶段，我觉得是20到30左右的年轻人的一个普遍的概念。
好，谢谢马健先生。下面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余杰先生，您觉得刘晓波先生对于中国民主自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您看来，中国民主自由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呢？
当然我同意，就是马健先生刚才的那些观察，那表述，就是说那个大部分人都是都麻木不仁，都沉浸于中国这个经济的增长和中共这个60以后这将近30年时间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这个洗脑宣传。但我又没有他那么那悲观，因为我想就是每一代人中总会有一部分觉醒者、反抗者，那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寄希望于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都来这个抗争，其实那每一代人都是少部分人。我想就是刘晓波先生他的可贵之处，就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在编辑他的文集，我原来的计划是这个5年时间每年出版这个2本在台湾，这次我在台湾访问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一项工作，马上下个月会有这个2卷这个文集出版，去年已经出版了2卷，但是现在看到刘晓波先生身体的这个状况，我原来是希望在他出狱的时候这10卷本全部做完，能够作为给他的礼物，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很难来那实现。但是我在编辑的那过程中，我整理他过去那十几年在这个网络上这个发表还没有正式集结出版的上千篇的几百万字的这些文章，我发现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他除了是一个行动家以外，他的很多思想都是那个非常超前甚至惊世骇俗的。他是比较早的就突破了这种大一统大中华那民族主义的这种那观念，他就提出这个人权高于那主权，他就对那新疆维族人的命运，对那西藏的藏人的命运， 对于那个台湾独立等等这些，他都有充分的同情和个理解。所以我想这些那未来中国社会那转型中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我想我们不单单是那种反对或者批判那共产党这样一个党的这个组织的系统这一批人，我觉得还有这个共产党背后的整个这些观念，他的思想那系统，我们要彻底的清除，然后用新的东西去那个取代它，这些新的价值，我想就是那个刘晓波先生他的那思想和他用生命来捍卫、来坚守的这些价值，也就是今天的这些那个普世价值，我们所说的民主、自由、宪政等等这样一些理念。我想这些理念总有一天会在中国生根发芽，然后慢慢的长出这个参天大树来。而且我在我的那身边，包括我这次到台湾访问，也见到一些在台湾学习的这些陆生。当然有一些人在我去这个讲演的时候，他们会要反对我、反驳我，他们来执行党官方给他们的任务。但是另一些人他们也会那支持我，也来这个私下里找我谈，他们也希望把他们在台湾体验到的这些民主价值带回到这个中国去。他们也有的是这个90后甚至00后的很年轻的一些中国学生，所以我并不绝望。
夏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外各界都在积极的努力想办法呼吁救助刘晓波夫妇，那在您看来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多呢？夏教授。
刚才马坚呢也提到了，就说西方国家呢现在呢就是悲剧就在于，当我们在中国那个看到就是天安门广场呢逐渐那个熄灯，那么中国的民主自由的灯火呢逐渐那个泯灭的时候，那么我们还那个知道了就是西方国家呢这个自由的灯塔了，那么还在不断的闪光。但是今天呢，当我们在那个西方国家往四周瞭望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呢，那么西方这些国家的这个自由灯塔了，那么其实也在逐渐的在暗淡。那么所以我觉得刘晓波的目前的处境呢，那么第一呢，那么是比较艰难，因为呢那个国际舆论呢那个关注了，我觉得是不够的。那么所以呢这方面继续努力。第二呢，我认为美国呢，那么他在那个人权问题上呢已经放弃了领导地位，反而觉得是欧洲呢，像法国跟德国这些国家呢，那么恐怕呢会那个就是做更多的贡献，那么美国的话呢恐怕也会顺势的促成那么这些发展。所以我觉得目前要做的努力呢，第一能够寻求在欧洲国家呢能够接纳它，第二能够寻求美国呢施加压力呢能帮助成型，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中国政府呢能够就是说那个有人道主义的姿态了。那么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政府来说，对他的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势力来说呢，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毕竟呢就是说刘晓波如果真正的那个死在中国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他也会引发更多的反响。但是另一方面呢，从刘晓波个人的考虑的话呢，如果他和他的妻子呢现在已经表示他们更愿意呢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寻求治疗，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种角度考虑的话呢，那么当然如果他们能出来，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中国政府从他们私利来说恐怕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环球时报呢也放出一些风，那么那个残人评，那么他的那个就是评论里边呢也说到，那么以前呢也有就是一些先例，所谓的关押的保外就医，那么那个送到国外等等。那么我希望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呢，那么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还能够那个就是有这么一点点最起码的人道的一点点的作为吧。
马健先生，您的观察呢？
从那个捷克的七七宪章一直到中国的零八宪章，虽然它是一个传承，但是这两个国家或者说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已经转变了。中国的民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脱节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民众们在追求金钱享受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活的同时，他们其实对那种人道主义或者基本的道德是完全可以抛弃了。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可怕的特点，就是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纱布包好了共产党的这个伤口。无论是找你的亲属还是你的朋友，你会发现讨论中国民主自由或者说人权这些词都已经在中国变成了贬义词。所以在今年的6月4日，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要把马克思包装起来。我认为它危险就在哪里，共产党还可以利用它作为一个招牌，而这个招牌让全世界哑口无言。所以我对中国未来这一代人是否能够走出这种对集权的崇拜，对真正的个人 主义的一种尊重，我还是暂时来讲还是不抱什么希望。
嗯，
当然我们是一直在努力。
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教一下三位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小波夫妇特别是刘霞说呢？玉杰先生您先请。
我特别希望刘霞她能够那保重那身体，因为我在这些年里面她的那处境甚至比那小波更糟糕，她被这个软禁完全跟外界那隔绝，这种软禁甚至我觉得比在这个牢里面更加难受，所以他已经是这个严重的这个抑郁症那失眠其他的那各种病症，所以我想那个刘霞一定要那个保重身体，然后跟小波一起那出国，无论那个下面的时间小波的时间还有多少，我想在一个自由的这环境里面那个陪小波走完这一程。
好，谢谢于杰。夏教授呢？
对，我读过一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了，叫 Frankl， Victor Frankl 了，他写过一本书叫《生命的目的》了，他就讲到他在集中营呢，那么当时被就是关押期间呢，那么他的书也毁，那么他的生命呢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就是未来等等，那么但是呢他就是认定了他的生命呢有一个目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是坚韧的那个活了下来，而且那个活了下来呢，那么他也就是那个向世人呢那个就是讲到我们自己的心理的选择。那么我那个就想说一个了，就说其实作为刘晓波和刘霞他们的生命的选择，那么都是有一个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呢是有非常重大的价值的。那么我相信在任何时候，世界上即使所有的灯光呢都已经熄灭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内心呢这个灯呢那么是不会熄灭的。那么虽然我呢那个就是跟陈奎德了我们呢也主编了一本书叫自由金冠，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戴上的这个那个金冠呢不是黄金那个做成的，而是这个金棘编制的，那么所以我们是把这本书献给刘晓波和刘霞的，他们所做的选择为之奋斗的这些目标呢都是那个具有永恒的意义的，那么所以我希望呢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刻呢能够想到那么这些价值。
马金先生，最后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呀？这个当然是我比较难过的一点，因为毕竟在刘晓波青年时期就认识这个人，然后眼看着他本来是一个很狂妄的知识分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转变，变得越来越成熟，本来是一个诗人文学评论家，慢慢被这个社会扮演成了一个中国话叫搞政治了，他是一个被迫的这么一个角色，他骨子里边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或者是一个写东西的一个作家。
嗯，
那么当他跟这个刘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为他高兴，因为他不但找到了爱，他也找到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一种思想基础，那么以爱以没有敌人慢慢的演变成他思想界的一种，是大家把他认为是一种旗帜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年的笔会的会长也好，总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他在这个推动中国社会民主人权或者言论自由方面他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刘晓波才61岁，比我小2岁，我非常替他难过吧。我更希望刘霞能够面对这个生活的悲剧，然后他能够出来最好，出来最好是被别人忘记，然后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的生活，慢慢品味生命，不然的话因为他有忧郁症，我真的担心他会很快的了结。
嗯，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周末茶馆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在这儿呢，我想用小波先生《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的一段话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非常感谢大家，也祝福小波夫妇可以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我是唐奇薇，再会。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 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